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聚焦 AI 标准化协议 MCP 引发的技术争议。它被比作 AI 领域的 USB-C， 却因为实现细节与工程思考遭到不少开发者的质疑。我们还将解读 Y Combinator 正式发声，呼吁对 Google 的反垄断处罚覆盖 AI 及搜索索引开放，这背后牵涉到新创公司与创新生态的未来。还有 LTXV13B 全新视频生成大模型，如今已经能在普通显卡上实现实时 AI 视频创作，对开发者和内容产业可能带来巨大变化。精彩内容马上开始。MCP 作为一种开源协议，目标是在 AI 应用和各种数据源工具之间建立统一的接口，比如它被比作 AI 领域的 USB-C， 旨在让大语言模型以标准方式获取上下文和调用工具。不过，从实际开发者的反馈来看 ，MCP 的设计和文档质量引发了广泛质疑。有开发者表示，文档晦涩难懂，协议的很多重要实现细节都没有交代清楚，编写标准的过程中也缺乏充足的工程思考，导致协议草案看起来更像是由 LLM 自动生成的，缺少人类工程师的深入推敲。一些评论指出 MCP 的 HTTP 和 SSE Server Sent Events 模式为了实现双向通信层层套叠，设计上既复杂又容易出错，加重了服务端的实现负担，还带来了安全和可扩展性等新问题。还有网友认为，其实 WebSockets 就能解决类似需求，没必要重复造轮子来模拟双向通信。评论区不少人提到，当前 AI 领域的许多协议和工具都像学生或业余爱好者的周末作品，缺少经验丰富的软件工程师带来的稳健规范。有的开发者建议应该坚持简单直观的设计，而不是一味追求灵活，最终却让协议变得难以落地。Y Combinator 近日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支持原告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美国政府在对 Google 垄断案中的诉求。这份文件里 ，YC 回顾了自己过去20年在科技创业投资领域的经验，指出 Google 长期的市场主导地位限制了新创公司的发展和融资机会，创新生态因此被抑制。YC 认为，推动开放竞争对于科技创新至关重要，并呼吁法院在对 Google 的制裁措施中要求其开放搜索数据和索引，防止 Google 利用现有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扩展到 AI 领域，以及禁止 Google 与分发渠道进行排他性付费合作。YC 还强调，只有实施前瞻性的反垄断措施，才能为 AI 等下一代技术公司的发展清除障碍。评论区有网友认为，过于严厉的处罚可能导致包括 Google Maps、Gmail、Chrome 等重要服务的消失，影响面远不限于 Google 用户。也有观点认为，从更长远来看，开放搜索数据和索引有助于打破科技领域的静态垄断，给创业公司更多机会。此外，有人担心 YC 立场本身也存在利益冲突，但整体上大家都在关注如何平衡创新与市场竞争。Tixieland 这个项目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在16×16的点阵上实现了丰富的动画效果，只需要一行短短的代码就能让这些小方块展现出各种特别的变化和模式，让很多开发者和动画爱好者觉得非常有趣。 Tixie 的灵感来源和影响力也很大，有人用它做了适配 LED 点阵屏的动画，也有人受到启发开发了类似的网页小游戏和绘图工具，还有人把这种动画玩法带进了教学，把 Tixie 融入计算机科学课堂，帮助学生理解算法和可视化编程。不少评论都表示 Tixie 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蕴含了很多创造性的思路，也有人建议可以作为入门可视化编程和数理图形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平台。有一篇名为 The Deathbed Fallacy 的文章讨论了一个常见观念，就是人到临终时才知道应该多陪陪家人，多旅行，少操心工作和金钱，这些通常被视为重要的人生建议。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把临终时的自己当成唯一正确的顾问其实并不合理，因为人生的阶段不同，需求和优先级也会不断变化。比如年轻时努力工作是为了积累资源，而到了年老时才有条件回头反思人生，过度强调死亡床上的遗憾，可能忽略了其他阶段选择的合理性。文章认为，每个人随时间改变，过去的自己未必会完全认同未来的想法，让自己现在追求的目标和状态幸福，可能比单纯为了避免未来的遗憾更有意义。在评论区，有网友分享了患癌后的亲身感受，表示虽然生命末期会重新调整优先级，但这一切都依然源于自己本来的价值观。也有评论指出，古今中外其实一直在思考如何带着死亡意识去生活，而不是只考虑终点时的遗憾。 另外，有人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照搬他人的死亡床建议，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都有很大差异。一位在婚礼现场作画的作者，长期以来习惯于观察陌生人在房间里的各种互动，他提出了21条关于人类观察的细致体会。他形容与人初见时，像是在感知对方的内在结构，不仅能从对话的语气、节奏和情绪中捕捉到他们真实的感受，例如是无聊、兴奋还是渴望认同，还会留意对方的专注力和注意力流动，比如有些人神游、分心或全然投入。他发现，情感表达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从对视、停顿到身体语言，都反映出自我接纳和内心状态。比如，有的人自信而温和，也有人刻意疏远，或试图通过热闹来掩盖焦虑与不安。作者还谈到，在群体中，谁是真心欢迎新朋友，谁只是礼貌应对，其实很容易从自然反应和肢体动作判断出来。他尤其欣赏那些动作松弛，对所有人都展现出好奇和温柔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更能被大家喜欢和接纳。评论区中，有网友提醒作者，这些观察更多基于特定婚礼场合，未必能代表所有情境。也有人指出，作者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故事性很强，但不是科学结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人群中如何通过细微举止体会到对方的内心，但同样认为有时容易误判，情绪和肢体语言的解读并不总是准确。教宗利奥十四世在他的讲话中提到，当今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为维护人的尊严、公平和劳动权益带来了新的挑战。他表示，正如过去教宗利奥十三世在《新世通谕》中就第一次工业革命提出社会问题一样，如今教会也向大家分享其丰富的社会思想，回应科技进步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教宗强调，人工智能和技术本身不是问题的根源，关键在于如何被掌控和应用，尤其要注意不能被权力与财富滥用来损害人的价值。评论区有网友认为，这种关切延续了利奥十三世当年对技术与资本影响的反思，有人还推荐进一步了解分配主义等相关社会经济思想。也有评论指出，梵蒂冈今年早些时候还发布了一份更长的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关系的文件，值得一读。西雅图港口表示，目前港区内没有任何集装箱货船靠港。港务专员指出，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但非常罕见。这主要是最近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地区征收新一轮关税后，进口量大幅下滑导致的。他警告说，这样的下滑不仅可能造成商品短缺和涨价，还会影响到码头工人的就业和整个供应链相关行业。港务专员还提到，西雅图港自疫情高峰以来还未见过如此严重的运输萎缩。洛杉矶港的负责人同样表示，他们的进口量同比下跌了约35%，并且这些关税刚刚落地就直接影响到了第一批抵港货轮。行业专家分析，如果当前局面持续下去，西海岸、墨西哥湾和东海岸的多个港口都可能受到波及。评论区有网友认为，实际上加征关税必然会压缩贸易量，这样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人指出，目前部分货轮可能转移到了温哥华等其他港口等待观察局势。还有网友推荐关注专业物流频道，以避免被过度渲染的媒体信息误导。 Lightrix 推出了全新的 LTXV13B 视频生成大模型，这款模型拥有130亿参数，可以在消费级显卡上实现实时的视频生成。无论是从文本描述生成视频，还是把图片转化为动态内容，都能做到高质量和极快的速度，官方宣称比市面上同类产品快了30倍。 LTXV13B 基于 DIT 架构，采用了多尺度渲染等新技术，先粗略生成整体动作，再精细补充细节，因此能兼顾画面质量和效率。除了普通版以外，还有针对显存有限设备的量化版本。模型和工具开源可以在 Hugging Face 和 GitHub 直接获取，社区也提供了相关的训练脚本和 ComfyUI 的工作流教程。部分网友提醒要认准官方渠道，因为有第三方网站内容不全或者不稳定。另外也有开发者提出，目前官方仍在完善量化版的工具，还需持续关注后续更新。评论区有用户反馈，模型虽然对硬件有一定要求，但一般中高端显卡也能跑起来。还有人指出，要准确区分 open weights 和真正的开源，实际模型参数虽开放，但部分用途可能受限。WebGL Water 是由 Evan Wallace 在2010年发布的一个水面物理模拟演示，通过网页就可以实时展示水的反射、折射、阴影等视觉效果。当时需要一张性能不错的显卡和最新的驱动才能流畅运行。用户可以在水面画出波纹、旋转视角、拖动水中的球体，甚至通过快捷键来暂停画面、切换重力或者改变光线方向。 这个演示还实现了射线追踪反射、环境光遮蔽、高度场水体模拟和柔和的阴影等诸多图形特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演示需要浏览器支持特殊的 GPU 扩展，比如 OES 下划线 Texture 下划线 Float， 部分设备如果没这个扩展的话，可能会运行失败。很多人表示，十几年前这个网页应用已经让他们印象深刻，如今即使手机的集成显卡也能顺畅跑起来，这得益于硬件和 Web 技术的发展。也有人把这个页面当作测试 WebGL 是否正常工作的标准工具。评论区还有网友调侃说，这正是 Figma 联合创始人用来展示 Web 编辑器潜力的项目之一，还有初学者在请教如何利用 Web2 实现类似 AnimalWell 的 2D 效果。1982年 Commodore 64推出了$595的售价，主打 64KB 内存、全面的音视频输出和广泛的软件兼容性，在同年的苹果2加、 IBM PC、 Atari 800等高价个人电脑中显得性价比非常突出。广告主张 Commodore 64能像大型电脑一样运行丰富的家用、办公和教学程序，支持 CPM 可扩展到2000多种应用，还能兼容之前 Commodore PET 上的 Basic 程序。硬件方面 ，C64 内置6510处理器、全尺寸键盘、40×25字符显示，支持16种颜色和高分辨率图形，以及专业级的音效芯片和丰富的外设扩展，包括卡带、磁盘、打印机和调制解调器。不论写程序、做办公文档还是玩游戏，功能都很全面。广告还特别强调 ，Commodore 自研芯片避免了外购成本，也让产品更适合家庭用户。评论区有网友指出， C64 广告虽然和高端竞争对手对比突出优势，但忽略了一些更便宜的机型，以及为什么家庭用户要用到 64K 这么大的内存。有网友提到，一台 C64 放在现在相当于$2000，性价比依然很高，也有人怀念那种老电脑带来的探索乐趣和学习经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前沿科技动态和行业观察能够带给您新的思路与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与分享，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